山法语。
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今天收听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在每一次的湛山法语节目当中，我们都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上一个星期啊，请到师父呢来为我们谈到成功的慧眼洞察力。师父您好。
达义你好，各位听众好。
谈到了洞察力啊，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记得上一次呢，师父您谈到洞察人的学问，主要是要观察人的外表啊，人的性格以及他的举手投足等等。那么谈到相由心生这句话，很多人就会想到，有些人虽然是外表长得好像很敦厚很善良的样子，其实啊，真的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因为俗话说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嘛。那到底我们该怎么观察呀？
我们了解一个人，当然是从外表去了解他的性格，但是呢，最重要呢，就是不单单从他的外表的相貌啊，还有包括他这个讲话，还有他的眼神啊，还有他的动作啊，那么都可以通过这种多方面的来了解这个人。特别是呢，我们对这个人呢，应该要多一点时间相处，通过一起做事情，共同生活，那么你了解的会更加的透彻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绝对的，不是说你看到这个人就马上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当然有的人是很神的啦，有的人是有很好的洞察力，但是呢，在一般来讲，我们对一个人的还要很谨慎的，就是要听其言，要观其行。我们听他讲的话以后呢，我们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怎么样子。还有的人呢，外表上看起来很善良啊，但是呢，你要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子，才可以论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看一个人呢，就是要有这个智慧，要很细心的多方面的来了解，才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个人。特别是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在认识男朋友啊跟女朋友的时候啊，都要有洞察力，就是要知道这个人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不要被外在的相貌啊或者是花言巧语啊来迷惑了。所以对我们现代人在认识人的过程当中，这个洞察力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就是不像在古代或者是以前，大家从小都是一起长大的，住在一个地方，一起读书，一起工作，那你对这个人呢了解的比较多一点。那么现在好多呢都是认识很短时间，所以呢需要多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个人，这样才能够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呢，我们最好不要一见钟情。如果是你一见钟情的话呢，有时候呢就会后悔。所以呢，认识人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找到你心目所想象，觉得哎，我就是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知道以后，然后两个再进一步的发展关系啊，或将来做好朋友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不会以后后悔。如果是你对这个人寄望的很高，到最后失望的时候也很深，也会招来好多悲痛的这个经验。所以呢，人际关系呢要非常重要的，要有智慧的处理，特别是要具有很好的洞察力，那么才能够知道自己，要知道别人。
师父一再的提醒我们呢，要有很好的洞察力，要有智慧来观察一个人。因为西方也有一句话说嘛，恋爱是盲目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一见钟情啊，疯狂的爱上他。事实上呢，真的应该像曾国藩先生所写的《冰鉴》这本书一样，要从不同的方向来观察人，好比说观察他的气质啊、眼神啊、表情，还有为人处事、言辞语音、行为动作，以及他的性格等等。观察人真是一门大学问哦。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雨海茫茫不迷惑。与世无争，与世无求，水源自在多快活。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苦海浮沉不堕落。深信因果，心愿念佛，今生今世不蹉跎。人生如朝露，生命稍纵即逝，与其执着于得于失，不如摆脱尘世的枷锁，老老实实地念佛。
师父啊，我记得您上一次呢跟我们谈到，除了要观察人的学问，要注意相由心生的道理之外呢，还有就是洞察事的学问，您提到是防微杜渐。不过现代很多人说啊，好像感觉太敏感了，很多事情就是大惊小怪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有一生呢就是太过敏感，所以呢好像每天坐立不安，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怕有什么灾难来临。我觉得这呢跟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防微杜渐是有点不同的。防微杜渐就是说，你真正的去了解事物它的变化，然后呢你想一个什么办法来对治它，不是说凭你的感觉觉得哦这里有危险那里有危险，然后最后草木皆兵，那就不好了。现有的呢就是在公司里面怀疑这个人对他不好，怀疑那个人对他不好，周围人在背后都讲他的坏话，那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对的。还有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呢，他自从纽约911的那个灾难以后啊，他不敢住在downtown，不敢住在高大的 building 的底下，因为他都觉得怕危险。那么旧金山跟洛杉矶那边他也不敢住，他说那个地方是地震的地带，他好多东西呢就是比人家想得更可怕，这也是不好的。也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要很客观的，要从外表到里面，从细节到大的环境来了解，这样心里面知道是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用我们的这种判断力分析力，那么实实在在的是知道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才可以，不要心里面老是有恐惧，老是看到人就怀疑人对他不好，那么住在这个环境呢就怕什么天灾人祸，那这样的话就会心里面很不安，对身心健康的成长也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多了解事物的内在的关系，然后呢对任何事情都要乐观，要冷静的头脑，用乐观的精神来生活才可以。
师父您提到要我们了解到事物内在的本质，是不是跟您上次所说的缘起性空的真理是有关系呢？
对啊，本质呢就是性空，就是万事万物它的原点是平等的，自性都是空的。那么缘起呢就是现象，就是我们现前所看到的千差万别的差别相。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现前的所有发生的人事物的一切事情的话呢，都有起伏，都有成功，有失败，有成长一个过程。那么从本性来讲呢，它是空性，正因为是空性的，所以事才可以从小到大来发展。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因为本性是空的，当我们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也会跌下来，就是有起有伏，这个就是事物的一种发展规律。我们要有智慧来洞察这个宇宙万有，包括我们周围的各种人事物，所以呢，种种的事情都是缘生缘灭，大家因缘和合呢就聚在一起，因缘离散了那么就离开了。就是我刚才讲到说，像年轻人在谈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从不认识然后到认识。为什么认识呢？就是在特定的环境，在那个时间空间，那么他彼此感觉到哎，都很投缘，很有默契，那么就交成朋友。那么将来呢，因为时间空间跟环境的改变以后呢，可能对方对你没有感觉了，或者你对对方没有感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面对现实，就是你要有这种智慧去承担去面对。所以呢，这个叫缘生缘灭。缘生起来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有说有笑。那么缘灭的时候，这个彼此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感觉不同了，都不会有这个观念了，那么你也接受这种现实。所以我们通过学习这个佛法，这缘起性空来认识人事物以后啊，那么我们对人世间的这种悲欢离合呢，就看得比较淡一点，就不会太认真太执着。如果说对人世间各种事情太执着的话呢，那么就会有烦恼。也就是说，对于某一个人如果太依恋的话呢，这个也是烦恼的根本。因为你依恋一个人，等于说把你的幸福快乐就依赖外在的事物，那么外在的事物都是在变化，包括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变化。所以呢，我们要作为生活的主人，不要作为生活的奴隶。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老长者，老长者叫财王官，拥有大房子，房子面积虽大，但只有一扇门。有一天突然之间，房子着火了，老长者得知大火，惊恐万分，子女只剩火灾，该怎么救他们？大火已四处蔓延，他们还沉迷于嬉戏，尽管老长者善言有道，他们仍然无动于衷。什么是火灾？什么是危险？他们一点也不惊慌。什么是火灾？什么是危险？他们一点也不恐惧。知道子女们心中有说好，设计出善巧办法来诱导他们。外面各种万物出来的都有份，有羊车、鹿车和牛车都已在屋外。一听说屋外有万物， 这个山丘斑斑，织女们都无恙，老站着最后决定吃给他们更好的大白牛肠，织女们都很惊喜得到原先不敢奢望的大白牛肠。大白牛肠载满各种宝物，每个织女都赐一篮。大白牛肠载满各种宝物，每个织女都有一篮。大白牛肠载满各种宝物。
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而其中所阐述的却是非常深奥的道理。师父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吗？
对啊，这个就是讲到释迦牟尼佛在妙华莲华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修行里面有五乘佛法，就是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还有佛乘。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那么他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力、洞察力也不同。希望大家三乘归一佛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到最后呢归向于佛道。因为到了佛的境界以后啊，大圆满觉，就是他的智慧就圆满了。那么对这个世间的观察力啊，对他的认识啊，就比较彻底，比较圆满。所以呢，释迦牟尼是证到宇宙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他的觉悟呢是周圆的，是非常了义的，是很透彻的。虽然呢，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距离我们现在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佛法到现在呢还是非常的有新鲜感，很实用。佛教为什么叫经书？叫佛经。佛经呢梵文叫苏传。苏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也就是说释迦牟尼所讲的缘起性空啊、慈悲智慧啊、因果啊、缘分啊、平等啊，那么他讲的这个道理在2000多年前在印度讲的是一种非常好的道理，到了中国，到了整个亚洲，到了北美，到全世界，对人生都是一种启发，都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哲理。所以呢，我们佛法是超越时间跟空间。
师父您刚才谈到了就是要洞察万有的本质，也谈到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不过我想很多朋友会觉得啊，一般的现象容易见得到的，但是这个本质要如何观察呢？
这个本质呢就在靠修正，靠体验。就是从佛法里面来讲，我们要通过打坐啊、修禅啊、念佛啊、诵经啊、礼拜啊，把我们心里面的杂念、万念、烦恼、染污把它清除完以后，那心里面就可以得到一种清净。那么当你心清净的时候呢，就可以明心见性。当一个人明心见性的时候呢，那么对事物的这种认识、看法、感受就跟普通人不一样，就能够透过外在的相貌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通过修禅定的功夫可以透过现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另外呢，就是通过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体验，在体验里面呢也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比个例子，像我们各行各业做电脑的也好啊，和做其他行业的也好啊，那么只要你读了很多书然后去实践，那么到最后呢你就可以认识事物它的本质是什么。就当你做某一行业的时候呢，你有一种经验告诉你，虽然你没看到，但是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知道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呢是通过知识跟体验这样来实践，那么你才能够从表到里。 去认识事物它的本来面目。
师父啊，您刚才所谈的呢都是出世间法的佛法的道理，但是这个洞察力能不能用在企业方面，也就是世间法当中，是不是也用得到呢？
当然这个世间法也需要很高超的洞察力，特别是在事业方面。世间法无论是求学的或者工作的还是自己在创业，总会有起有落啊，有顺境也有逆境。那么如何在顺境的时候呢洞察到危机，怎么样在这个逆境中呢看清希望，这就需要独具慧眼的敏锐力和思考力。我可能用一个例子来讲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做到独具慧眼的敏锐力和思考力。我们以前常常提到的阿里巴巴互联网的一个主要人物就是马云先生，他的成功就是由于他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市场的洞察力。马云先生曾经有这样说过，他说并不是阿里巴巴互联网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马云有多么了不起，他说很长时间以来啊，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不相信啊互联网经营模式啊就 B2B 能够赚到钱，可是呢我们一直呢看好这个行业，始终都没有改变。在2002年的时候啊，网络经济泡沫破裂，那么许多做 B2B 的贸易的网站呢一个个呢相继倒下，生意做得很不好，最后呢只剩下了阿里巴巴。他说无论是互联网的冬天也好，泡沫期也好，我们始终坚定的一路走来。有些人呢往上想试多一条路，早上起来又走回原路，那么他注定成功不了的。在互联网最为艰难的2002年呢，好多企业呢全面收束都不做了。那这个马云呢并没有关闭阿里巴巴在美国欧洲的这个办事处，反而呢继续呢四次的参展，开拓了这个市场。所以呢他的结果呢就是阿里巴巴在海外培养的大批有实力的买家，为进出口贸易呢打下了基础。在2008年大部分企业呢都很不景气的情况下，那么马云呢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里面呢强调了企业分享利益的精神，并推出了所谓的员工计划，就是说明以所有的客户呢共同度过这场金融的危机。那么马云先生他就说啊，他说如果不以客户着想的话呢，那么灾难呢必然会降临。因此呢在经济危机这个寒冬里面呢，中国的企业家呢必须充分的发挥风险的精神，也就是说这个企业能够帮助客户度过这个冬天，就是帮助自己度过冬天。在经济危机的寒冬里面呢，企业要想发展要想成功，就要患难与共，这样呢大家互相帮忙，那么才能够把经济搞上来。不然只顾自己的话呢，到最后别人倒了，那么你自己生意也做不成了。所以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常讲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就是这个道理。正是由于他看到了常人无法看到的挑战与机遇，那么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呢帮助了他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啊。其实大家只要留意啊，这种成功的例子呢举目皆是。所以呢一个会做大生意的人跟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呢就是他的洞察力不一样。这个会做大生意的人呢他对事情的看法跟普通人看法是有差异的。